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被贬山区任教，照样正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在25年的风风雨雨正法修炼中，摔过跟头，有经验，有教训，感触感悟很多。现届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机，写出迫害初期自己在工作岗位正实法反迫害的一些经历。第一部分，因兼修大法被转到山区任教。1999年迫害发生后，我因为坚持修炼被非法关押一段时间后，由城里的重点学校被贬到离家40多里的山区任教。据透露，局里的班子会上决定说，叫他练，看他回不了家还咋练。我扔下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独自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边走边问路，心里反复背着红吟中的诗，苦其心志。来到当地的教办报道，正当我向教办的领导询问后面的路怎么走时，屋里进来一个人，领导说，正好这就是你们学校的主任，他办完事跟他走就行了。我百感交集，师父啊，是您知道弟子不知路，特意派人来接我，谢谢您。我虽然从没有骑过这么远的路，但在师父的加持下，还没觉得怎么累，就到了学校。面对简陋的学校，一副副陌生的面孔，伤感的情绪不禁油然而生。我迅速告诫自己，不行，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一个大法修炼者的神态面对世人。我带着处分被贬到这里，这里的师生提前就知道了。下课时，学生们趴在办公室的窗户上向里面望着我。我和老师们主动打招呼，可他们只是不自然地和我应答着。因为当时电视里对于法轮功的污蔑诽谤还在不停地播放，人们中毒太深，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而又固执的人。这是过后他们跟我说的，他们用戒备和歧视的目光看着我。面对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自己作证才能扭转当时的局面，改变人们对大法的误解。第二部分，用善心与爱心与师生相处。事实胜于雄辩，我要用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破除邪党的谎言。一，村民说，你是我们村多年来最好的老师。常人受打击，或是一蹶不振，或是消极怠工，或是报复。而我是大法徒，就要以良好的心态对待工作。那里师资水平低，教学成绩远远落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不但要教授当时的知识，还要补教原来的好多课程。课堂上，我和蔼可亲的态度，精炼准确的教学语言，准确无误的讲解，很快博得了学生的喜欢，多数学生在短期内都有较大的进步，家长看在眼里，学生喜在心头。那时没有班车，晚上我不能天天回家，就用放学后的时间辅导两位学生。 使他们分别在县里的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和三等奖。两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很高兴，也很感激我。这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多年来这个学校连参加县竞赛的机会都没有，镇里预选时就被刷下来了，更别提获奖了。在那里，我连任毕业班的课程和班主任，从此这个学校不但甩掉了毕业班考试连年落后的帽子，还超过了多个学校。那个镇的老师、校长及教班领导对我也刮目相看，消除了人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负面看法，这为我讲真相开创了很好的条件。我用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教导学生，给学生讲人做好事吃苦会产生白色物质德，德会给人带来福分，做坏事会产生黑色物质业力，业力会给人带来痛苦、疾病和灾难。所以一个人要有好的未来，一定要真诚善良做好人。结合我们邻村因为一句玩笑发生打架的事件，导致一人丧命两人坐牢的故事，讲宽容忍耐的重要，给学生讲为人处事的道理。冬季路远的学生中午不回家啃方便面，我就给他们倒热水或者煮一下。一次校教导主任跟我说，老百姓的眼睛可是亮的，村民们在街上闲聊经常谈到你，说你课教得好，人又好，要不是法轮功哪会把你派到我们这儿来，百姓们都在夸你，说你是我们村多年来最好的老师。那时我名利心已经很淡，不会为村民的夸奖而高兴，能用我的实际行动破除中共对大法的谎言污蔑，我真的很欣慰。百姓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大法是被冤枉的，对我就是莫大的鼓励。二，甘做义务炊事员。我们这个学校是由几个村组成的完全小学，教师来自多个村庄，外村的老师往返都是高低不平的黄土路，雨雪天就更是泥泞不堪，有的中午就不回家，这样我白天照常教学，中午就成了义务炊事员。因为他们多数是男老师，不会做饭，而且粮食和菜大部分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想到师父讲的关于小和尚的那段讲法，就没有任何不平衡的心，总是乐呵呵地做饭招呼吃饭，阴雨天雪天就主动挽留其他回家的老师。我的善举感动了校长和所有的老师，他们本来是负责监视我的，却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可以在办公室里公开讲大法真相和邪党的迫害，有时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读大法书中的内容，他们一听便恍然大悟，都说电视里净造谣。三，正义教师交给我他的抽屉钥匙。有时外面迫害的风声紧了，老师们就提醒我注意安全。一次教育局来我校查危房，当时我正在上课，校长派老师向我要宿舍的钥匙，老师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是翻我宿舍，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宿舍有大法书，怕又把我带走送进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他们吓得一节课没上好，为我担忧。教育局领导走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当天中午，一位老师交给我一把钥匙，跟我说，这是我办公桌的钥匙，以后你看完大法书就放在我的这个抽屉里，谁也不敢翻我的抽屉。因为这位老师多次听我讲大法真相，他的正义感也激励着我继续做好。我真切体会到 我们用善心、爱心与人相处，会真正感动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三部分，世人的理解与尊重。随着我自身修炼境界的提高，周围的一切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一、课堂上讲真相后，学生家长的反馈。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何况和我有大缘分的学生。我知道，只对他们好，好好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给他们讲真相，真正救度他们。可是我顾虑重重，毕竟我被非法关押过几次，家里老人和孩子很痛苦，而且我现有几位教师同修被非法判刑劳教，我心里很是矛盾，不讲觉得对不起学生，讲吧又怕有个别学生家长恶告。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借机会理智地在课堂上讲了几次真相。修炼前，我解决学生问题时经常是高压训斥，修炼后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都是用师父教我们弟子的方法，教学生向内找，让学生先冷静冷静，消消气，再让学生找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过错，最后让他们互相道歉，握手言归于好。这样做效果真的很好，学生也很喜欢。一次两位学生闹矛盾，课堂上我问起原因，他俩互相争执不下，我没去制止，而是耐心地听着。我一反常态的做法，学生都纳闷，老师怎么还不说话？我看时机已经成熟，就说，我没制止你们，是让你们辩论，从中分析你们谁对谁错，因为我不想冤枉你们任何一个人，被冤枉是很痛苦的，我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才来到咱们这里的。大家可能都看过电视剧，历史上有昏君和明君，昏君会制造多大的冤案。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去病健身效果很好。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妒忌大法师父，才下令污蔑和打击法轮功的。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了做个好官，为民服务，不制造冤假错案。说到这里，两位学生都主动地认错了。一次我教育学生一定要好好学习，珍惜我们师生的这段缘分。我说，你们都夸我是好老师，咱校老师中我的学历最高，可我的工资最低，为什么？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几次教师调级都不给我涨，尽管我委屈，我依然认真教你们，我不能因为我受冤枉受打击就把气撒在你们身上，误了你们的前程。可你们知道吗？我在这里教你们，对你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可我的孩子却没人管，他也是你们的同龄人。我的声音哽咽了，开始我还有些顾虑，越讲越激动，学生静静地听着，望着我， 有的眼睛里含着泪花，同情我的遭遇。第二天，几位学生跑到我跟前，有的说：“老师，你昨天的话我跟家长学了，我妈说你以后不回家，晚上就到我家住。”有的说：“我家院子青菜多，我妈让我给你拿来，我怕你不要，先问问您。”多可贵的生命呀！如果我不讲，怎能唤起世人对大法弟子的理解与同情呢？他们怎样得到大法的救度？一位学生的奶奶非要见我，和我说说心里话。她说：“我孙女儿原来从不写日记，自从你教后，天天写日记，记录你怎么教的，怎么做的，学习都不用我们大人管了，也很听话了。你怎么教育孩子的？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我说：“其实我就是按照大法师父教的真善忍做好人，对孩子好，工作认真负责，学生喜欢我，学习有兴趣，成绩自然就上去了，家长也受益。”二，中学教师村干部的反应。因为我校原来教学成绩低，学生基础差，中学教师都抱怨这个学校输送的学生不好教育。我去了之后，经过在毕业班一年的查漏补缺，学生明显变好，因此中学教师都尊敬我，夸我。一次，一位中学女教师主动和我打招呼，并告诉我，中学学生写作文时，一般都写现任的老师和家长，可是这几年你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写你，你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好了。一次，村书记来到学校，找到校长和我，说：“我想给某老师指我向县里写封表扬信，一怕水平低写不好，二怕现在的打击法轮功形势不敢写。”我说：“谢谢你，你有这个心愿，我非常感谢。你知道大法好就行了。”第四部分，突破万难，终于返程。一晃几年过去了，这里也开通了去县城的班车，我可以天天回家了。世人对我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按理说工作环境很好了，可这里的老师和几位村民不断地劝我：“你在这工作是我们的福分，可你离家太远，无法照管家，还是找找人送送礼回去吧。”我想这可能是师父的点化，应该反迫害回城了，那里有我要做的事情。我就说：“回去是得回去，但我绝不送礼，我没犯任何错误，就因为我练功做好人，迫害我这么多年，我还给他们送礼。”他们都觉得不送礼根本就不可能回去。一年暑假，我决定找教育局调动工作，可怕心时不时地往外翻。他们问我还练不练怎么办？万一让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怎么办？因为前几次都是教育局将我送去洗脑班迫害的，所以一想去教育局我就犯怵。但我心意已定，多难的路我也得走，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干扰与迫害，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不许他们问我练功的事，就是调动工作。发了几天正念后，我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我就去教育局了。没等上楼就碰到了书记，书记对我还算客气，但原来他对我们大法弟子可是仇恨加蔑视， 不是斥责就是嘲弄。记得一次我被非法关押洗脑班时，他去做我的转化，他在我面前无论怎么咆哮，我都是静静地瞅着他笑。他不喊了，我就笑着说，某书记，你不理解我，但我理解你。我不转化不是和你作对，因为法轮功实在是太好了。我虽然年纪轻轻，但却多种疾病缠身，练功时间不长就无病一身轻，而且法轮功要求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多好。常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没有什么可报答我师父的，总不能恩将仇报，落井下石，跟着批法轮功吧，那不是我为人的性格。咱们教育系统有上万人，现在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再好，说不定背后也有人骂你。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坏处，我也跟着骂，那对吗？能那样做人吗？那一次他良心发现，不再和我吵了。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我说明来意，我在下面农村学校几年了，起早贪黑很不容易，我要求回来。他说，你在下面干得很好，领导和群众对你反应很好，我们考虑考虑。几天后我又去找书记，说你不用跑了，等着调令吧。暑假开学，我边上班边等调令，一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希望落空了，我知道上当了。第二年暑假，我多学法背法，感觉正念很强了，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就本着不找成功不罢休的心态去找。我来到书记办公室，笑着说，去年你答应的没给我办，我今天又来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答应我就天天去，我要求见人事局长，可多少次也没见着。因为暑假要求调动的老师太多，局长根本不在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想见一面很难。一天我和书记说，我今天见不着人事局长就不走了，我在你屋里的条椅上坐一会儿，但不会耽误你办公，来人了我就出去回避一下。我坐在条椅上不停地发正念。过了一会儿，书记给人事局长打电话，你出来见见某某吧，不然他就不走了。这样人事局长才出来和我见面。人事局长说，你在下面的工作情况我们都了解，干得不错，至于调动，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几天后我再去，还是没有结果。一次，两次，三次，又过去了。一次我又去教育局，书记说，人事局长开会去了。我说，去哪儿了？他说，去某校主持大型会议去了，你先回去吧。书记以为这下我肯定得回家了。我骑上自行车，来到了那个学校会场的外面，等着局长。中间休息的时间，我找到局长，他很惊讶，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我和人事局长重申了我的要求和决心。这次局长终于说了，下周你去局里，我们答复你。一周后，他们答应给我调到离城十多里远的农村学校，当时我就比较满意了。回家的路上，正好碰到一位很久没见面的同修，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找教育局往回调工作。他说，调成了吗？我说，让我去离城十多里远的农村学校任教。他说，反迫害不彻底。说完，他就骑车走了。回家后，我反复琢磨着同修的话。啊，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吗？这样，第二天，我又去了教育局。书记说，你咋又来了？我说，不行。我年纪越来越大， 几年后还得再找你们，现在就一步到位，回城里学校。书记说，想进城，那你就得参加进城考试。我坚定地说，我不参加考试。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不是因为教学能力不行下去的，我考得再好，你们不想让我回来，把我分数压低，我也回不来。再说了，无论我在农村还是城里，都在你们的管辖范围，对你们来说有啥关系？几天后，我正在街上遛弯，居然碰上了人事局长，真是师傅的巧妙安排。我又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必须回城。这样，在师傅的不断加持和看护下，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没送一分钱的礼，没参加考试，我终于回到了城里的学校任教，否定了邪恶对我的迫害，从事着适合自己的政史法的项目，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是师父的大法不断地开启着我，点化着我。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唤醒世人的善念，改变周围的环境，救度更多的众生。是伟大的佛法使我从一个心胸狭小、胆小怕事的人，锻炼成豁达开朗、遇事不惊、心态平和的大法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集体背法三年多来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们小组集体背法到现在有三年半了。这三年半以来，我感觉到自己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在真正实修。第一部分，向师父求来的集体学法环境。我曾在监狱被迫害多年，回家后首先面临生计问题。最初的几年，我在工作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忙到后来，感觉自己好像找不到静心学法的状态了。就算后来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了，有时间了，也静不下心来学法，学不进去法了，这太可怕了。我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到了这一步，找到了自以为是、不敬师的问题。师父一直要求集体学法，我总是很积极地促成别的同修进入集体学法的环境，但自己却对集体学法可有可无，潜意识中感觉自己还行，就算不在集体环境中也没问题。师父说的话不照做，算什么弟子啊？这不但是不敬师，也是不信师。我跟师父说，我错了，求师父派个同修来跟我和姐姐同修一起学法吧。因我姐是开店的，平时离不开，如果我去了别的地方学法，她就彻底没有集体环境了。没多久，就来了 A 同修，起因是 A 同修的家人同修被绑架了， A 同修有点紧张，也有别的同修说邪恶其实是想抓他，他也就不敢在家里待着了，但又不太甘心去常人亲戚家，不知去哪儿。我留 A 同修跟我们一起学法，先暂住我家。 A 同修问我，他家有人被绑架了，如果他住在我家，我有没有压力？这次我心里很明确，告诉同修没有压力。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交流，也不记得当时都交流了什么，只记得 A 同修说， 这个环境太重要了，我们一边交流，他一边感觉邪恶跟他没关系了，刚来时的那种压力荡然无存。我们的集体学法开始了。 A 同修是我们当地很醒目的一位大法弟子，我和我姐也很醒目，我们凑在一起学法，一开始就有多位同修替我们担心，说你们三个都是这么被关注的，天天凑在一起学法，这能行吗？甚至还有同修随心而化地梦到警察来我家了。在这个问题上，师父给了我正念，因为我始终觉得 A 同修能来我家学法，是我求师父求来的，师父的安排大过一切，师父让做的，谁敢动？再说，被关注和不被关注，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如果自己也感觉被邪恶特别关注了，那就找找自己的心吧，是不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自己没这个心，那别人，包括警察，也就不会觉得你与众不同，需要特别关注了。 A 同修刚来学法时，一学就是三四个小时，坐在那儿一直学。我和我姐都没有长时间一动不动学法的功夫。我姐说，开始那几天，她甚至心里想 ,A 同修怎么还不走呢？当然，我们都很明确，知道这就是思想业的反应。第二部分，集体背法。我们就是要在背法问题上形成整体。我们一起读了一遍转法轮后，A 同修提议我们一起背法，他提到外地有婆媳两人跟一个同修一起背法好几年了，警察骚扰谁也不骚扰他们，他们还告诉警察也不能去骚扰别人，那个场非常正。我们还讨论了一下要不要去见见那三个背法的同修，看看他们怎么背的，最后决定不去了。听说谁哪方面做好了，就想去见见人家，这个不符合法，有崇拜人的苗头。既然我们都知道了同修是因为集体背法状态好的，我们就按照法去实践，开始集体背法好了。虽然我自己曾经断断续续差不多背过一遍转法轮，但听说集体背还是有畏难心理的。但我想我不能拖后腿，硬着头皮跟着背吧。我姐学法是最少的，前20年一年都学不上几遍转法轮，而且她自觉记忆力没有我和 A 同修好。 A 同修是我们三个中学法最多的，她之前背过一遍转法轮，三个人对法的熟悉程度不同，记忆力也不一样，能不能背到一起，这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 A 同修心态很符合法，他一点不急，背第一讲时常常是 A 同修早就背下来了，我姐头脑中还一点层次都没有，完全背不下来。有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让 A 同修等我姐太久了，耽误人家学法了。但 A 同修说，我们就是要在背法问题上形成整体。我们每天背法前先发半小时正念，三个人坐在那里就感觉很静，能量场很强。背法的方法是，一个段落大家一起读10遍8遍，背到第2、第3遍时，经常不用读这么多遍。然后各自默背一小会儿，感觉差不多了，就逐个人背。等三个人都一字不差背下来之后，再一起背1、2遍。我姐一开始痛苦指数很高，有时跟我们背完之后还没背熟，就回家找我妈去，让我妈陪她再背背。这时法的机制很快起作用了。他很费劲地背完第一讲之后，第二讲一下子好像就开窍了，不费劲了。我们俩背下来，他基本也就背下来了。 这个现象我在另外两位同修身上也看到过。本来学法基础不好，跟不上集体背法的进度，但坚持跟背一段时间，很快就能跟上了。我们都感到集体背法和自己背法不一样，集体背法更扎实，更入心，背得也更快。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背下来之后，再一起背几遍，背的时候就感觉背出来的声音就像跟宇宙在共振一样。有一次，一位同修上门来，有工作中的事想跟我们交流，我们跟他说，咱先背法吧，然后再说。他跟我们背了有一个小时，虽然他没背下来，背完之后他说，你们背法这个场太近了，太强了，我来时满脑子事，现在一个事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这几年的背法，每次也就是两个小时，还得先发半小时的正念，真正一起背也就一个小时多一点，之后有时还需要交流一下，但大家都感觉很得益于每次两个小时的集体环境。我自己还有个问题，第一讲背得很顺利，到第二讲就没那么顺利了，才发现背第一讲的时候都是溜下来的，经常是没走心的状态，那是不是复元神得了，主元神没得啊？第二讲溜不下来了，师父不让溜了，只有入心的背了，结果越背越入心。背法有个现象，有时明明感觉自己默背时很熟了，但轮到自己单独背时就出错，而出错的字或者那句话，好好想想，正是自己做得不好的，或者师父点化自己的。这种情况基本天天出现，每个人都能举出很多例子。有时我们会就背错的地方交流一下，经常能在交流中发现自己长期存在的、意识不到的、很深的、不符合法的问题。比如背清净心的第一段，就那么几句话，我就怎么也背不明白了。我知道是自己平时脑子想事太多，很难静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同化法，所以清净心这段背起来就费劲。第一遍背转法轮第六讲时，背到因为练功不是体操，我好像总想背练功就是体操。我知道了，师父是告诉我练功总六号，那就是做体操。 A 同修有一次背到永远不吃苦了，解脱了，背成了永远不吃苦了，降服了。他自己私底下背的时候也没这么错过，等单独背的时候就背成了这个。深挖内心，发现背后藏着自己走入大法修炼时的根本执着，希望自己能修成佛，以后降服。我姐背转法轮第一讲时背道，你睡觉了，功也在练你，你走路，功也在练你，你上班，功还在练你。她非要自己加上一个，你吃饭，功也在练你。还有第一讲的另一处，他也是几次都填上了吃饭。我姐从小身体不好，每天要吃很多次饭，还总感觉饿。自从这些背错的地方纠正过来之后，她意识到自己在吃饭的问题上状态不对，可能是有干扰。意识到之后，有一天她心中不知哪来的念头，我吃饭就我自己得，过程中不知另外空间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就感觉自己不需要一天吃那么多次饭了，也不总饿了。我们才意识到，背法不但能去执着，还能纠正自己深层的不正确状态。 被法让我们学法真正入心了，也真正能得到法了，不像以前，有时学完两讲都不知道学了啥。现在学完法心里很踏实。还有一点，背法能不能背到一字不差是完全不同的。背到一字不差的时候，才是自己生命的微观和对应的天体真的同化法了。差一个字，其实都有还没同化的部分。第三部分，背法让我们更有正念。第一年被罚几个月之后，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地大资料点被破坏了，台历没人做了，另一个是同修被绑架。我们都多次营救过同修，但在当时我们地区的环境似乎很邪恶，同修们好像怕心都挺重，甚至互相来往都不多，还听说邪恶要进行所谓清零行动。这两件事我们要不要管？我们都有点不管不甘心，管还没那个正念的想法。在背法背了些日子之后，他俩都说我们得管。当时我怕心最重，心里想着邪恶都要清零了，咱们还主动往前找事做吗？但我没说出来，我想我不能拖后腿。一开始营救时，我们都很害怕，没人敢去被绑架的同修家，跟同修家属见面都约在饭店。结果到了第二年，也没有什么清零的上门，警察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没有骚扰我们。第二年春天，我们营救的同修被非法庭审，因为疫情原因，法院在看守所开庭。因为我们都没有验核酸，所以也没打算进去旁听。其实我们之前最怕的是当地国保关注我们营救的事，因为之前的一次营救，派出所警察后来上我家了，国保副队长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我姐的手机上，还绑架了一个跟我们配合营救的同修。那次我们是及时向内找，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没出问题，但我心里有了阴影。但这次开庭那天，感觉当地公检法根本就没人关注这事，律师的司机进去了，中途出来跟我们说，你们要是想进也能进去，根本没人管，什么核酸都没人看，好像只有市里的法院和检察院来人了。就感觉那个厂像邪恶没了一样。回想前一年的年底陪律师去市里检察院阅卷时，我感觉我都是放下生死了才有勇气去的。另外空间的厂不知不觉中变了。 A 同修也说，以前做正实法的事都是随大流大帮轰，而且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哪儿算哪儿，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出事了，被绑架。被法之后，做事时感觉有正念了，有主念了，而且是心里有底的，不是强为了。我的感觉是，按大法的要求尽力做，哪怕你感觉前面是堵墙，再往前走就撞墙了。但法的要求如果是继续往前走，那就放下一切想法往前走，走着走着会发现前面的墙没了，反而看到了更宽的路。我也想到了之前做过的一些营救和帮病业同修的事，经常是做完之后麻烦就来了，其实那时就是学法不入心，做事靠的是人的热心和对大法的那份赤诚。但因为学法跟不上，背后没有法的因素，遇事经常做不到向内找。集体被法后还有个明显的变化，我家之前被警察安排了在我家周围看着我家的人，我们被法后这种因素不知何时没了，环境比以前还好了。第四部分，坚持和维护集体学法环境。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形式，我们三个在开始背法时 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这个小组学法，这也是维护大法在世间的形式。所以，即使是疫情期间，形势严峻的时候，街上有人查核酸，带着红袖箍不让行人通过的时候，我们的集体学法也没耽误过。这方面 A 同修付出很多。有时我姐店里有顾客，我工作上也有突发事件， A 同修就白来了，没学上。但 A 同修从没因此抱怨或懈怠过，始终天天坚持。过程中我们也有互相过心性关的时候，一边互相过着关，一边心里都很明确，什么都不能动摇我们的集体学法。我们当地曾长期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情况，在我们一起学法之前，已经没有那种同修间坦诚的沟通，彼此直言不讳地指出对方问题的环境和正的场了，怕被穿小鞋，怕被孤立或招来什么麻烦。但开始被法后，我们就彼此坦诚相见，有话直说，不但没生出任何负面的东西，反而让一些一直过不去的家庭观或者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一年多以后，有同修加入了我们的集体学法，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就有同修分出去另成立了小组。不管多少人，我们的氛围都是坦诚透明的，没人去维护那种人情的东西。我们也互相约定，不再随意进行物质上的往来，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纯粹，让我们的环境更纯净，不忘大法里掺杂人情的东西，维护大法的纯净。集体被法中还经常感到师父有序的安排，经常是从被法中发现了几个人都存在的问题，有了要归正这个问题的决心，然后就能在明慧网上找到好几篇相关的交流。大家看了交流之后都很感慨，然后体悟到师父在这段时间给我们安排的就都是类似的关，好像我们都有个整体的修炼进程。现在这种纯净和坦诚的场在周围越来越多的同修中扩散开了，被法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了，能真正实修修心性的场扩大开了，资料点也各自日趋独立，但我们的讲真相还需要加强。不过越来越多的同修也比以前着急救人了，也做得更多了。第五部分，跟没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说两句。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我们当地农村有很多地方学法小组没有坚持，这几年都没有集体学法了。我想跟因为怕心至今没有集体学法的同修交流一下，信师父就是按师父说的做，哪怕出现干扰也知道那都是假象，只要按师父说的做，我们一定是最安全的，因为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当我们真能坚定这一念的时候，假象都会消失，我们就会发现环境变得更好了。我们周边有一个农村地区，大概在2005年之间，他们开始集体学法的，每天晚上去小组学法，路边都有乘凉的常人，常人就会问同修，干嘛去呀？同修们很单纯，就直接回答， 去学法。在路过的时候，常人就问，你们去学法呀？或者某一天，常人还会问，你们今天没去学法呀？变成了一种很正常的打招呼。那里的村干部也曾经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曾经跳墙进流离失所的同修家里找同修，但他们坚持集体学法之后，环境变了，每到所谓敏感日，村干部直接去学法点，趴在窗户外往里面看，一看同修们都在学法，就安心地说，嗯，都在这儿学法呢，然后就走了。那一方的环境可能就是同修们集体学法开创出来的。我理解，我们的集体学法不但是当地同修修炼提高的保障，也是当地众生之福。因为只有我们修好了，当地的众生才有希望。所以集体学法这件事是任何生命明白的一面都不愿意干扰的。当我们能给大法在世间的形式一个该有的位置时，众生也会拿出正面的态度对待这件事。虽然也看到明慧网上有集体学法被绑架的，但我想出问题都是有原因的，集体学法是严肃的，必须作证。如果学法长期溜号，嘴在念而却不入心，学法时聊天，互相间长期心性观过不去形成隔阂，或者互相人情太重，往大法里掺杂人情的东西，甚至一起吃吃喝喝等等不符合法的现象，都能成为被邪恶抓住的把柄。只要我们做得正，谁也不敢动，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走偏了自己不知道。我感觉只要我们学法不是走形式，不管是集体通读还是集体背，真的学法入心了，我们哪里做得不对了，师父就会点化我们，或者借同修的口，或者借常人的口，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利的事，那可能都是师父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归正。听说还有的小组学法坚持不下去，是因为参与的同修不积极，不太愿意去。关于这个问题，师父讲过，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个答疑。弟子，我是土耳其大法弟子，一些老弟子不参加集体学法和大法项目，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师父，其实呢，我跟欧洲的负责人讲过，我说大法弟子在迫害初期的时候，欧洲起的作用非常大，反迫害力度很强，大家那个心呢，真的是都能够聚到一起，后来就渐渐的越来越松散。我就跟欧洲的负责人讲，我说怎么样能够在修炼上叫大家认真起来，能够真是大法弟子的样子。你如果不能够做到在修炼上下功夫，就会散掉，人会流失，就是在形式上把它聚在一起，做什么事那就跟常人聚在一起没有任何区别，是留不住他们的。因为作为生命来讲，它是为了得法的，它是为了修炼的，是后天的观念影响了它得法，影响了它往前走，他意识不到这些，老学员一定要在法上带他们。这三年多的集体学法中，我体会，如果能真把学法和修心结合在一起，同修们来学法之后，能感受到自己的提高，就愿意参加集体学法。我们的小组，差不多每个同修都能经常发现自己的执着，克制它。实修中改善了家庭环境，解决了之前解决不了的难题，都发现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一向内找，事情就变，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来小组学法背法。在小组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有同修跟我们商量， 能不能也加入进来？随之分出去的小组也都在实修，越来越多的同修感受到了集体学法交流和实修的好处，用同修们的话说，尝到甜头了。所以牵头集体学法的同修应该在自己的修为上多下功夫，从自己做起，遇事向内找，实修，才能吸引同修们来学法。希望我们都能更加精进，做得更好，让师父少操一份心，多一点欣慰。谢谢师父，叩拜师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